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来救拔我们脱离黑暗，你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也赐给我们永远活着的生命，让我们在地上有盼望。我们唯愿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主，就求主你来使用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60章6到12节。在前面的五节我们看到，大卫他们在征战的时候结果是惨败，是失败了。那失败的原因呢，不是自己的力量，也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因为自己犯罪得罪神，所以导致了失败。他说神丢弃了他。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在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也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就是起起伏伏。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强大，就会用自己的方式来面对我们遇到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依靠神，依靠自己，很可能我们就是以失败为告终。当我们不依靠神的时候，神呢就在旁边看着我们，那你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让我们经历失败，失败以后我们再回转向神。所以神借着这样的环境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那么我们做任何事凡事上都要依靠神，只要离开神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能力。这是大卫的认识。那么特别在第4节，他说神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我们今天就是扬真理的一群人。我们怎么扬真理呢？也不是靠我们的血气，靠我们的意志，我们是靠着神。神把旌旗得胜的旗子给了我们，我们手里面有这样的得胜的旗子，就意味着有神的同在。我们靠神，所以在真理上，在任何方面我们都要依靠神，我们不能靠自己凭血气。到第6节说，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属各国。我们在失败当中在艰难当中，我们往往会祷告神，我们祷告是神是抓住神的应许，神曾经答应我们的事儿，那么神你要说话算数，神是信实的，他一定说话算数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再一次看到大卫是抓住神的应许，说你已经指着你的圣洁说，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那么他是不会说谎的，他说过的话一定是算数的，他的应许是会应验的。所以神指着他的圣洁说，应许这些百姓，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属各国。神为什么欢乐？神按照自己的心意，那么把自己的百姓拯救出来，要带到了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所要做的事一件又一件完成，那么都是喜乐的。神也是这样的，他说我要分开世界，丈量属各国。怎么理解呢？分开这个分开一个是从这字面上好像分散了，其实原文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指定分配。他指定世界来分配世界，丈量属各国。世界在哪呢？世界在约旦河的西，今天在以色列的地方，那是应许之地的一部分。那么属各国在约旦河的东，约旦河西，约旦河东，整个代表了整个以色列神对他的应许之地。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要指定这些地方，分派这些地方，然后丈量这些地方干什么呢？要给他的选民。神应许把迦南全地赐给以色列，大卫在这儿求神来履行他的承诺。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祷告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这不是说抓住神的辫子，是抓住他的应许，我们去祷告，这儿是神会听的，也会成就的。 第七节说基列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呼为我的头。基列是应许之地的一个地方，它在约旦河的东北。那马拿西呢？马拿西是雅各的孙子，约瑟的儿子。那最后呢，雅各也收到自己的名下，作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中一个支派，因为以法莲也是。那马拿西最后就是神把那个约旦河东西两岸的地方给了马拿西，就是西约旦河西半个支派，约旦河东半个支派马拿西。那么马拿西代表约旦河的东西两岸。以法莲在神说赐给以法莲这个支派的地方呢，在以色列的北方北部。那么当以色列王国分裂以后，一分为二，那么以法莲成为北国以色列人数最多的一个支派，最大的一个支派。这儿提到说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那也就是说以法莲是头盔，那就是护卫头的，这是人最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以法莲这个支派，他真的是担负起了这个抵御敌人的一个这样一个力量。这也是说神这个应许之地一定是属于以色列的百姓的。下面说犹大是我的帐，犹大在以色列的南方，那么一分为二以后，犹大成了南国的主要民族。南国其实有两个民族，一个是犹大，另一个就是便雅悯。在他们中间当然还有利未支派。帐代表权柄，这儿很明显再次告诉我们，大卫也从灵里面看见神把权柄赐给了大卫，赐给了犹大，也就是说君王会从犹大而出。那么主耶稣也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的，这也是神的应许。大卫从这里来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那么神接着说，摩亚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费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摩亚我们知道这是罗德和他的那个女儿乱龙生下的孩子，最后形成一个民族叫摩亚民族。这摩亚民族很可能就是今天的约旦。摩亚是神的沐浴盆，那么神可以在那随便洗澡啊，或者说是摩亚为神洗澡。那么我要向以东抛鞋，那抛鞋那自己的地盘啊，我随便抛，或者我们可以理解成以东为神穿鞋，那就是摩亚的为神洗澡，以东为神穿鞋，那非得是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你还能欢乐起来吗？那神要介入，那非得是你还能欢喜快乐吗？非得是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从那个时候这个非得是他的就是基本上就在约旦河西靠近那个大海的那一块地方生存，今天也是。今天非得是就是巴勒斯坦能够继续和这个以色列焦灼，始终在这个焦灼当中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一个是当时神让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以后，把这些外邦人全部赶出去，一个不要留，赶紧杀绝。但是这些以色列就是约书亚带这些人进去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想留下来服侍他们，结果造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局面。另一个神也知道他们不会把他们铲出去，不会把他们赶紧杀绝，所以神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他们将来会怎么样。同时非利士我们前面分享过，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的同时神也带领另外一支军队也从 一个地方进要进应许之地，进迦南地，就是克里特岛，地中海的克里特岛，这都是神的安排。那神今天把以色列人放在把这个巴勒斯坦人放在以色列的眼皮底下，其实就是为了来造就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如果是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不顺服的时候，神就兴起巴勒斯坦人来教导他。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这个几千年的这种关系。那摩押、以东、非利士，这个是代表整个列国。那么前面基列、马拿西、以法莲、犹大，什么数个世界，这个代表应许之地以色列。这样就把以色列和这个外邦所有列国就分开了。那么这些以色列的迦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的，即使是外邦这些地没有赐给以色列，但是神仍然在他们当中掌权。所以我们再次看到神是掌管全地的，神掌管全地，那么属他的人，我们靠着神一定会得胜。我们不看我们人少，不看我们力量小，但是我们有神。所以我们在艰难当中，我们真的要仰望神。第九节，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我们先说以东地，上面也提到，在旧约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神用以东来比喻与以色列为敌的列邦、列国。也就是说，以东常常代表这个世界。这个我指的是大卫，也代表以色列百姓，属神的百姓。就谁能领我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坚固城，进以东地呢？这个坚固城在这儿很明显不是指的神。我们说神是我们的坚固城，这儿不是。这是什么呢？是比喻这些外邦做防御的这些防卫工事、重镇、防卫重镇。这些外邦的国家把他们的城建得很坚固，来防御外敌的侵略，也他们也在防备以色列人。在当时，以色列人和他们是非常对立的。那谁呢领我进去呢？很明显，这是一个有答案的问句。那显然就是大卫知道只有神，人是做不到的。第十节，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这会儿现在我们分享的是诗篇的60:6-12。神啊，
我在。
感谢神，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60:1，大卫就说你神你已经丢弃了我们。为什么他感觉神丢弃了他呢？我们刚才说过，因为以色列曾经遭到这个非常惨烈的失败，他们在失败当中才发觉是自己犯罪得罪神，没有依靠神，神丢弃了他们。在这儿，他们要进这个坚固城，进这个以东地，那神你是不是仍然不与我们同在？其实在求告神。那下面11，他就是求你来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大卫很清楚，但是人啊，这就是人的软弱，人有血气。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明白真理，我们也知道信神意味着什么，我们也知道在困难当中靠我们自己是根本达不到目的的，但是具体真的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的依靠自己去找人找关系，甚至可能还会花钱。这就是我们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神才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放在环境当中。大卫也知道，所以他这儿清楚人的帮助是枉然的。就在强敌面前，在难处当中，我们人都靠不住， 真的谁都靠不住，就是我们自己都靠不住，我们连自己都靠不住，我们自己有时候想一些方法根本做不到。人都是人的帮助是枉然的，这我们都清楚。所以我们在艰难当中，我们真的是真正如果是信靠神，真正的到神面前好好的祷告，神必成就的。神就看我们的心到底在怎么做。我们有时候是一边祷告神，一边来依靠自己来造关系造人，像这种情况下，往往神可能就在那等着，那你就先找。当我们碰到头破血流的时候，撞了南墙以后，你回头的时候在寻求神，神才会出手。十二节，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我们依靠神，我们才真的是能够有力量，能够奋勇行事。离开神，我们多大的劲都使不上，使出来也是白搭。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就是神。唯有神可以践踏敌人，唯有神可以来胜过这些敌人，强大的敌人。神是我们得胜的保障，也是唯一的保障。这样我们就把六十章整个分享完了。我们看到大卫啊，他写的这些自己的经历，他的认识，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在经历他的认识，我们也多多少少也知道，但是我们也像大卫一样，有时候会软弱，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在那旷野所那个绕了四十年所做的，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在旷野当中，不过我们不会倒闭在旷野。那么大卫，神高牧了他做了以色列王，但是迟迟没有让他登上王位，神要让他经历。今天也是，神一直让我们在经历，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最后一口气吐出去回不来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完了。那个时候我们在地上所有的苦难都到头了，那么我们剩下的就是到神跟前去领他的赏赐。那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成长过程。我们前面经历过，那以后还会经历其他的事，所以遇到事我们不要惊慌，那就是我们单单依靠神，人的帮助是枉然的。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